嗨，我是 F， 你今天好吗？试着放下今天的烦恼，带着 chill 的心情，想象第一次上酒吧，和我一起环游世界，酒吧冲浪吧。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今天的节目呢是 fit 另外一个 podcaster， 是杯中慢灵魂的 Ken。 那 Ken 他本身是一个调酒师，杯中慢灵魂是我自己有在追踪，然后很常听也很喜欢的一个 podcast 节目。那它是关于各类酒类还有调酒的知识和故事。如果你也喜欢调酒，喜欢喝酒的话，相信你也会喜欢杯中慢灵魂的频道哦。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会聊聊第一次去酒吧怎么点到最符合自己口味的酒，还有我们第一次去酒吧各自的经验。那我们也会聊聊去世界各地不同的酒吧的喝酒的经验，可能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它的文化和喝酒习惯都不太一样。那我们也会聊聊去过的一些很难忘的、印象深刻的、有趣的酒吧。如果你喜欢喝调酒，也喜欢酒吧的氛围，那你非常适合来听听看这一集哦。由专业的酒鬼和专业调酒师的亲身经验分享，那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集吧。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Ken， 那先请 Ken 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杯中慢灵魂的 Ken。那我的频道的话，主要就是在讲解，就是有关于调酒的知识啊，还有你可能去酒吧会遇到一些状况或是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对于调酒或者酒吧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然后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可以去了解调酒跟酒吧这件事情。
今天会跟 Ken 聊聊第一次去酒吧的经验，还有第一次去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酒吧的好玩的经验。那 Ken， 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去酒吧的？
其实我第一次去酒吧真的算是蛮晚的，因为我其实在还没有进调酒圈之前，我真的都是乱喝，就是像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可能去夜店啊，然后就喝什么 Whiskey Co 啊， Vodka Line 这种东西。然后是我那时候想要成为调酒师，然后所以我朋友就说，哎，那我带你去一下他觉得还不错的调酒 bar。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去，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是三个人一起去，然后我们三个人喝了快10000块。
这也喝太多了吧。
对，我们三个人总共喝了快10000块。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直接就是被有点震惊到，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调酒这件事情。之前应该说我有接触过，可是没有真的是认真的去接触到，就是很专精调酒的调酒 bar。我之前可能就是喝非常简单，像我刚刚讲的 whiskey co 啊，夜店酒这种东西。
对，
然后所以我一刚开始我去那间，然后他们就是因为我去那间就是无酒单的酒吧，然后他就是就说，哎，你喜欢什么味道啊？然后我帮你推荐什么什么。然后所以对我来说，就是那一次去，我真的觉得很 shock， 就是我原来酒还有这种喝的方式。
那其实第一次的挑战还蛮大的，因为你第一次去酒吧就是去无酒单的酒吧，那时候要怎么点？
我说实话，我那时候就点一些就是很白目的点，我自己觉得很白目的点法，就是我有就是在我的节目上，我有跟我的听众说，千万不要这样做的，我可能都就是我的心情，或者是就是我记得我印象深刻，就是我那时候点了。我说我想要一杯很干净的调酒，
对，很干净，
很干净的调酒，这个很超级抽象，
很抽象，
超级抽象。然后那时候调酒师就帮我调了一杯，就是用琴酒做的 old fashion， 它是用荷兰的琴酒，就是 Jenever，
对，
然后做成的 old fashion。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哦，干好屌，就是我
感觉好像蛮好喝的。
就是它，因为 Jenever 它就是比较介于在威士忌跟清酒中间，所以它会带一点麦味在里面。所以它做成 Old Fashion 的话，它的厚度会很够，会比一般清酒来说会很够。所以 那时候我就是可能点了很多很白痴的方式的点酒，然后可是就是调酒师都有办法，就是一化解，然后做出我想要喝的味道。嗯、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那天喝很醉，
嗯哼，
对，然后我还直接说，我还直接问他说：“哎、欸，你们有在真人吗？”对，可是就是从那一次之后，就是我开始真的接触到调酒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当初那个调酒师呢，现在是我的好朋友。对，嗯、对他那时候后来有来到我们店里喝调酒，然后那时候我超紧张，因为他有点像是
师傅或是 mentor
的感觉，对，有点算是启蒙老师的那种感觉。虽然他应该忘记，对，可是对我来说就是很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经验。
我觉得你还蛮幸运的，就是因为。你第一次去是去这间，然后又用、比较特别的方式点，但是又点到你喜欢的，所以才想要当 bartender 吧。要是你去一间做不出来你想要的东西的话，
嗯，应该是说，因为那时候我本来就想要当调酒师，
是
因为我本来是做咖啡的，然后我想要就是学看调酒，因为我本身是很爱喝酒的人，
嗯，
所以然后可是因为我没有经验。其实我没有喝酒的经验，所以我请朋友带我去不一样酒吧看，这样、
嗯、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他带我去的那一家，我就觉得说哇天哪，很有趣。那我们之后还有陆续去一些其他不一样的酒吧，
嗯，
可是冲击感就没有第一次那么强，因为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接受，对，
哦，了解。那第一次去会不太自在吗？
第一次去的话其实很紧张。嗯
哦、真的，
对，因为我去的地方是那个 Speakeasy Bar， 对，所以它就是里面的氛围就是很可能很 chill 很安静，
对，
然后所以就是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就是虽然说有服务生帮你点，就是帮你介绍什么的，可是你还是会、天哪，我不知道怎么选择，就是会不太因为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或者也没有去过酒吧，所以就会觉得有点紧张，就是。然后可能他说什么，我说 OK 啊，可以啊，可以啊，都可以，然后什么都可以这样子。
其实我们刚刚有稍微聊了一下，那我觉得你去的那间酒吧，其实好像比较适合很常在喝酒的人去，就是我觉得它的氛围就是有点 posh， 然后你会觉得说你好像要很帅的讲出一些很专业的话，
哦、
然后这种感觉对不对？
嗯，因为说实话，就是无酒单这种东西，就是它其实是对于。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无酒的酒吧，
嗯，
可是它对于就是你有一些知识的人再去会更好玩。
对对对，因为它感觉好像你提出一些比较特别的要求，它好像都可以满足你的感觉。
对，大部分上是像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我第一次去无酒单，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趣，很不一样。然后刚好我后来上班，我后来当调酒师之后，我。的 bar 也是无酒单的酒吧， 对，那我就觉得说，哎、欸，我自己蛮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说实话，我觉得，
对，
一般人说实话，如果你真的是第一次去酒吧的话，真的会很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我觉得这很正常，而且就是因为我有碰过那段时间，所以我非常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就真的是放宽心，然后听你的调酒师怎么跟你介绍，或是你的服务生怎么跟你介绍，这个是如果你第一次去酒吧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要，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东西，你不要什么都可以，就是因为如果你都可以的话，你就是很运气。
那时候你跟他点说你要一杯很干净的味道，他有引导你说要选哪一种基酒啊，或是什么样的味道之类的吗？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喝了大概四五杯了。所以他知道，他已经知道我的喜好大概是什么样子，
啊、
所以他就说，他就直接帮我就做了一杯，就是我想要的很干净的调酒。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这当然是我后来就是从调酒师之后，就是如果你想要点一些比较特别有趣的 request 的话，你可能是需要，你跟这个调酒师。喝了两三杯之后，
嗯，
因为在过了两三杯之后，我们会知道你喜欢的味道，你喜欢的类型是什么样，我们才可以帮你用你喜欢的方式去做一杯比较特别的调酒给你。
嗯，
对对对。
所以如果
酒量没有到喝到两三杯以上的话，可能就是先有一些一些选择，比如说你要什么样的基酒，或者是要什么样的味道，也许还抓得到。
也可以，你可以来很多次啊。你可以来很多次，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说，哦，你大概就是扣来是两杯，然后你喜欢喝的酒大概是什么样。对，因为其实我们都会，其实调酒师都会去记客人，
所以你大部分都还会记得客人的喜好。
对，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因为如果你今天来一个酒吧，就是我可以直接跟他说，哎 ，hello， 就是，然后说，那你还要喝上次喝那个吗？还是你要换？对，这个对客人的感觉就会很不一样。
但你每次都记得住吗？
基本上我会记得住，可是有时候因为说实话真的很多，然后有些人可能真的是，你可能已经喝醉，对，或者是太 rush， 你可能忘记了。然后可是我们会记得客人喝酒的东西，就是我可能忘记你。我现在突然忘记你这个人，可是你跟我说，你可以跟我说，哎，你上次喝什么？然后你说你喝什么什么，然后说哦哦，对，所以你是喝什么什么？就是我们会记
大概是哪个路线这样子？
对，我们会去记客人喝的酒，胜过于客人的样貌或是名字。
哦，
对，
就是大概是用喝的酒去归类你的客人这样子。
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
哦，了解，所以其实你第一次去酒吧就是还蛮喜欢酒吧的，就是那个氛围啊，然后喝的酒啊这些，然后调酒师啊之类的。
我第一次去酒吧我觉得很棒，就除了贵一点之外我觉得很棒。毕竟三个人喝了10000，我觉得很夸张，是真的很夸张。
应该是喝得蛮开心的。
对，就是喝到后面都很醉。
我第一次去酒吧是 算起来第一次去酒吧应该是在英国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就觉得超级自在。
OK，
对，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是没有到回家那种感觉，可是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我自己很喜欢就是酒吧里面的那个氛围感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喜欢去酒吧的原因，就是我就算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喝酒，我也会很享受那个状态。所以这是我喜欢酒吧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酒吧有一个还蛮神奇的力量，就是好像会让你很想要一直讲话。我不知道，
可能
你会这样吗？
可能是喝了酒之
后。有可能，对，就是我觉得我平常就是要看心情，就是有时候会想讲话，有时候不太想，但是在酒吧的时候就是会想要一直讲话。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大家去酒吧其实是一个社交的感觉，就是你去酒吧就是要聊天和交朋友的。对，那所以就是在酒吧你会很自然打开那个开关，就是社交模式。对，
社交模式。
对，所以好像会有这个感觉。所以你还好，就是
应该我去酒吧没多久，我第一次去酒吧之后没多久我就进业界。所以我觉得我去酒吧基本上都是社交模式，对，不管是认识客人或者认识调酒师，不是说不是说很就是很难听，就是变成什么只有 social， 没有，因为这变成是我们自己需要做这件事情，对，因为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对，所以我们就会去接触不一样的客人，不一样的调酒师，所以我们就会，当然如果 OK 的状况下，我们就会跟很多人聊天。对，就是我们会，因为通常去酒吧的客人也会比较愿意跟你聊天。
对对对，大家会比较呈现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蛮有趣，就是
对，
因为酒吧就是我们可能今天聊得很开心，
对，
然后可是我们之后不会再见面。
哦，对对对，就是其实这样有时候也还蛮好，就是有还蛮方便，因为你可能讲了什么事以后，你不用担心说之后还遇到他，然后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酒吧蛮非常，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今天可能就是认识你，可能才一两个小时，然后可是我就会跟你聊很多，因为可能我们的痛调很合，我们的兴趣很合，那我们就讲很多，可是我们就是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可能也不会留联络方式，
生活，
对，我们就是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们可能之后也不会再碰到，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就是偶遇，然后发生，然后聊天，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会 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嗯，你有看过布莱德比特有部电影叫《斗争俱乐部》吗？
有。
嗯，然后他一开始遇到那个 Brad Pitt 的时候，不是有聊到说在飞机上很多东西都是一次性的嘛，一次性的。嗯，可能叉子、刀子，然后卫生纸，然后还有一次性的朋友，
对，对
好像有点就像这种感觉，
就是、像那种感觉，
对，一生一次的感觉。
不过因为台北的酒吧太小了，就是
还是会遇到，
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是很爱喝酒的，你们终究还是会碰到，
好像是这样，
好像是，
对
对
对,
对，
而且喜欢的酒吧可能也都差不多，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会觉得是，其实就是蛮有趣的，因为。有时候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不会像你一样这么爱喝酒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可是你可能去酒吧遇到了一个真的很聊得来，然后也同样很爱喝酒的，说不定你就变成是真的超级好朋友。对，因为我有看过这种例子。对，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客人，就是他们之前都会来我们酒吧喝，可他们没有碰在一起，然后突然有一次碰在一起，他们就是聊得超开，然后就变超好，然后他们之后每次就是每个礼拜固定可能礼拜三然后会固定一起来，然后一起喝了酒，然后就是每一直持续到现在，我离开了他们还是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好朋友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算是非常有趣，对。
那你自己本身有类似的例子吗？
你说变好朋友吗？
对对对，或是之后就一起常常约着一起喝酒这样子。
其实如果约喝酒，通常是客人会来找我喝，对对，或者是可能。我们就是他等到我下班之后，然后我们可能再出去喝酒，这样子比较会是、
okay.
比较常是这样子。
那我还蛮好奇，就是所以虽然你在酒吧上班，但是你并不会排斥下班后还要去酒吧这件事情。
是，
那还蛮好的。
因为有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你如果 rush 完一天之后，你会想要好好休息一下。
对，
就是因为上班喝酒跟。虽然说听起来好像很爽，就是上班还在喝酒，可是跟你真的下班然后放松喝一杯酒，状态是不一样。
OK OK， 就是有没有开那个开关的感觉？OK， 所以后来你有去美国喝酒，对不对？
对，就是那时候比较有趣是，
对，
我们去美国，我们从美国的西岸。最上面波特兰，然后一直玩到下面，就是 San Francisco， 对，
加州，
对。然后那时候我去美国，我觉得蛮惊讶的，对，因为那是算是我，因为我比较少出国，然后那是我真的是成为小姐之后第一次出国这样子，然后我第一次我就发现是天哪，在美国至少我去的地方。找酒吧比找咖啡店更简单，就路上都是酒吧，而且大家喝酒就是从中午啊下午就开始，而且他们的 beer bar 超级多，而且甚至我们去吃早餐，
对，
因为美国喝酒你都要出示 ID 嘛，
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去吃早餐，然后我朋友他就点了 Bloody Mary， 就是早餐喝，然后他就出示 ID， 然后我跟我另外的朋友，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听很清楚，然后我们两个也出 ID， 然后他就说你们要喝酒吗？我们说哦没有，他说那不用出 ID， 我说哦 OK， 好而且我们很常说，因为美国的天气，我去波特兰运气比较好，就是因为波特兰其实很常下雨，可是我去的时候刚好是天气很好，然后太阳很舒服的时候。所以我们那时候很长，我们在波兰待了快一个礼拜吧。对，然后我们就直接就是坐在外面，然后晒着太阳，然后就是喝着啤酒，然后就是很长，就是下午就是这样度过。然后我就觉得，我看天啊，太臭了。
真的。我觉得其实欧洲也还蛮像的，就是大家很容易找到酒吧，然后跟咖啡店。一样比咖啡店更好找，但是我觉得欧洲比较特别的是，它通常酒吧就是咖啡店，就是可能酒吧，然后它晚上是酒吧，可是早上它就开始卖早餐，
okay.
所以可能你可能在那边可以吃到早餐，然后下午就可以喝啤酒，或者你早餐想要来个啤酒也可以，因为它本身就是酒吧，
okay.
对，然后晚上变成酒吧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像在英国的话，如果你点啤酒还比点水还便宜，
真假的？
对啊，
一杯啤酒多少钱？
一杯啤酒可能要便宜的，可能就是台币六十五六十那边，
可是水要多少？
水可能要七八十。
它水是那种
就是 bottle 的，对对对对，就是罐装水，对，所以就还不如喝啤酒吧。对啊。
那我蛮好奇，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其实台湾喝酒文化跟国外其实会有蛮多落差的。
嗯，
因为像我听过有意大利，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比较规定怎么喝酒，是吗？
有哎、欸，我觉得在欧洲好像就是它不算是个规定，可是就是有一种不成文的感觉。
啊、
就是比如说喝啤酒，大家一定会倒在杯子里，
一定，
几乎一定，就除非是你坐在河边，然后你可能就只能拿 bottle、
okay.
但是比如说你在 bar 的话，他一定会给你杯子。
OK，
对不对？然后我之前有在意大利待过一小段时间，然后我刚回来的时候，我喝啤酒一定会跟店家要杯子，我觉得他们一定觉得我很烦， 因为在台湾可能大家都是直接可以直接喝。对，那就是喝酒喝啤酒一定要倒在杯子里，然后敬酒的时候一定要看对方，
所以一定会敬酒。
几乎一定会，
几乎一定会，
对，就是酒来了以后，几乎一定会敬酒，而且一定要看对方，然后通常如果很多人的话，都会看看一轮这样，
哦、就是扫一圈这样，
对，就是一定要看对方，不然很没礼貌。
所以他们会很 care 这件事情，
也不知道很 care， 可是就是它是一个习惯，就是有点像在台湾有时候。对方干杯你不干，很奇怪的感觉。
哦哦哦，就是有一些违和感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他就是很习惯会看对方。对，我觉得在意大利有一个很妙的，就是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习俗叫 aperitivo， 然后因为他们很晚才吃晚餐，可能九点十点才吃晚餐，所以在吃晚餐之前会跟朋友去酒吧喝一杯，然后喝一杯就是你点一杯，然后就可以吃酒吧的吧台上的小点心小食物，然后他们就叫这个是 aperitivo， 就是你点一杯然后就可以吃那些食物，然后有点像开胃菜开胃酒 的感觉，所以他们就是有点像有点 pre-drink， 但是比较高级的一点 pre-drink， 就是他们会去 aperitivo， 会去酒吧，然后跟朋友聊天喝一杯，然后九点十点再正式开始晚餐，
正式开始晚餐。
嗯，
那他们吃完应该都十二点了。
对，就是一个快乐的行程。
好的，因为跟台湾完全不一样，因为台湾大部分人下班在六七点嘛，
对，
然后
就很早
吃，就是可能七点吃饭，然后大家就吃到八九点，八点多九点，然后接着去酒吧，
对，
比较像是这样子，
对，就不太一样的感觉，
就有点反过来，
有点反过来，对。那你那时候有去那个巴哈品的
吗？巴哈品，
对。
对，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有去到一家酒吧，因为它是 speedy bar， 然后它最酷的地方是，它就像你在电影里面看到影集里面看到，就是一般的美国住宅是什么样，它就长那个样子。
美国住宅是
就是像就是一栋房子，
然
后
它走楼梯上去，
对，走楼梯上去，
嗯，
然后它就是在那个里面。就是你从外面看，它也没有招牌，然后你就是走上去，然后你要按门铃，然后
要按门铃，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确定的话，你会很怕，你根本不敢开那个门。
对啊，
对，然后按门铃进去之后就是一个 bar，
哦，
对，我印象超深刻，因为然后后来我跟里面的 bar 人的聊天，
是长什么样子，还蛮好奇的。
嗯，就是如果大家有看过《丽婴宅》，大概是《丽婴宅》那个。住宅的样子，
拎起来这听起来太恐怖了吧。
就是我说入口就像是那个样子。
那进去呢？它什么风格？
就是非常的古风，就是因为他们家
雅痞吗？
嗯，对。然后木头木造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就是因为我跟那个泰老师聊天，然后他说他们的家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古董，
真的。
对，就是他们的 shaker 啊，或者是他们的就任何的 bar tool 也都是有年份。对，然后他说那时候他老板特别为了就是要找齐这些东西，或者花很多钱，所以他们的吧台也就是看起来很有时间的那个味道。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个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去美国巴哈平之后，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我在美国巴哈平我还遇到一个美国人，他只在台湾教书。
真的？
对，因为我在跟泰老师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哦。我就说、哦、我是来台自台湾什么什么，然后我旁边客人就跟我说你来自台湾，我说对，他说我之前在台湾，我说、啊、真的，他说他在新竹，他之前在新竹教英文， 然后说哇天啊很酷。而且我觉得就是美国，我至少我遇到了，就是美国他们会更愿意跟旁边的客人聊天。
哦、oh, ，对，我觉得国外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对对对，
在台湾也慢慢越来越
慢慢
慢慢的，
可是就是美国你会很明显感受到是他们是很就是会
就是交
朋
就是社交嘛，社交模式。你刚刚有讲到那个古董酒吧嘛，然后让我想到之前去西班牙的巴塞隆那玩的时候，有去过一间古董酒，它不算是它酒吧本身就是一个古董，
okay.
就是它叫 La Macella。然后它是在巴塞隆那里面，它非常非常的破旧，就是墙壁都很斑斓，这样感觉好像会漏水的样子。Uh-huh. 然后它的巴森的也都非常的老，大概看起来有五六十这样。
五六十还好啦，五六十还好。
反正就是一种感觉在那边工作了一辈子的感觉。Uh-huh. 然后它是号称海明威最爱的酒吧，然后高地、毕卡索还有达利都去过。对，然后所以我对那间酒吧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它好像是1820年就开始营业的一个酒吧。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还蛮特别的，就是他们我们有喝他们自制的 absinthe。
OK。
对，然后他们是放在杯子里，然后用上面就是把叉子放在那个 shot 杯上面， uh-huh. 然后加方糖，然后用加水，然后最后再点火， uh-huh.
就是很传统的 absinthe 的喝法。
对，
所以好喝吗？
其实我觉得没那么好喝，但是很酷。
可是你自己本身是喜欢 absinthe 吗？
我喜欢，但是没有这么喜、
okay.
没有爱到说一定要喝。对，
因为我知道那个 absinthe 它是那个喝法是非常传统的喝法，
对对，应该是
基本上台湾也很少人在做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个就是它，我觉得有点噱头过于那个，因为我猜啦，就是那种喝法是以前就是可能酒的品质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所以会用那种方式去让它比较好喝
一
点，一对，
应该是
对。然后可是现在其实 absinthe 的味道其实都已经做的就是比较好了，比较不会有那个
罐装的比较好喝，
所以他们自制的 absinthe 其实没有那么好喝，
就是它的酒精会非常的重，然后有一个很重的药草味吧，
八角味，
对对，非常重。然后因为他们的酒精应该有五六十这样子，
差不多，其实差不多，
对，所以其实还蛮，我觉得还味道蛮重的，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个体验，就是沉浸式体验的感觉，就是比起酒本身，对，还蛮难忘的。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去酒吧就是当酒要可以入口，我觉得、对，可是你进去整个那个 vibe就是会是你喜不喜欢在酒吧一件重要的事情。
还有旁边人啊，
对啊，对，就是这些东西就是造就了这家吧的整个氛围跟环境。然后会让客人自己去选择，就是我到底想要去什么样的 vibe 的酒吧。对。
那你那时候在美国还有其他印象很深的酒吧吗？
Oyster Bar，
是因为很好吃吗？还是
很爽？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那个 San Francisco 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去，因为旁边就是海港，
对，
然后我们就去那个 Oyster Bar， 然后就是看到超级多、超级多的 Oyster， 然后就是一直搭配着 shot， 然后一直喝，然后一直吃，
就放在你前面自己拿吗？
没有，它就是你就点，然后它就是可能一盘，然后就是它有不同的那个。然后你可以选择这样子、
然后、
我印象蛮深刻的，因为其实我之前很少吃 oyster， 对，然后是去美国之后，大家就说，而且因为他们有些酒吧，他们也会做 oyster 的 shot， 对，他们是可能会加一些 hot sauce， 然后酒，然后跟 oyster，然后你就直接放，它放在 shot 杯里面，然后直接一口
放在
shot 杯里面，
那可能。
没有，可他就先剥开，
oh,
对，
okay.
他就先剥开、
嗯，
然后就只有里面的肉这样子，
oh.
然后他就是 hot sauce oyster， 然后跟酒，然后直接下掉、oh. 这样子。
是什么酒啊？
我有点忘记，好像是，
好像
tequila 是 tequila， 好像是 tequila，、
好搭哦，
对，很搭很搭，
但味道好像蛮重的，
是蛮重的，
但
是因为我觉得蛮好，因为。
好像蛮搭的，
很鲜，就是因为那 oyster 很新鲜，对，然后就是很有趣，对。而且那时候我还有喝到，就是Bloody Mary 然后因为他们超就是他们感觉 Bloody Mary 就是哪边就是我去早餐店也有，然后我去酒吧也有，然后我去咖啡店也有 Bloody Mary， 对，然后那时候我有喝到就是它是啤酒加 Bloody Mary， 它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可是我有点忘记。
哦，它不是叫 Bloody Mary，
对，
是
可是它就是对，然后就是啤酒好像是 Lager， 然后加就是Bloody Mary 的元素，就是番茄啊，然后辣啊 ，hot sauce 那些东西，然后我觉得哎，其实很好喝，
真的吗？
对，就是大家可能很比较难想象，可是就是你去那个状态下，你会觉得说哎，很适合在美国喝这种东西。
我好像很少喝 Bloody Mary。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通常都不太喜欢喝 Bloody Mary。
我觉得欧洲也很少
哦，真的吗？
对，所以我没想到它在美国这么红。但是我好像有喝过你说的那种，就是啤酒加
番茄，然后
对对对、啊、对，就是有一种墨西哥的感觉。我好像是在墨西哥餐厅喝的
啊， okay、
还蛮好喝的，其实。
对，其实
对，还蛮搭的。
因为你想可能会有点怕，可是其实喝起来蛮好喝的。
对，因为之前就有人跟我说过，那个 Bloody Mary 里面是加 Tabasco 吗？
都有、不一样，就是看怎么做，对。
对，然后会觉得哎，加辣椒酱好像怪怪的，但是其实有的辣椒酱反而更好喝。
对对
对，
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做 bartender 的时候，我也不喜欢 Bloody， 我也不喜欢 Bloody Mary， 对，我也不喜欢这杯调酒。那可是后来，我后来，
说不完事情，
对，突然破音，对，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杯酒真的也是蛮有趣的。就是某些时候喝，就是
它其实蛮，我觉得它还蛮强烈的，它的风味，
它的风味非常强。
对，哎，那我还蛮好奇，在美国的时候，你们有这些喝酒的不成文的一些规定吗？比如说要看对方眼睛，或是等对方的酒上了才喝这些的。
其实我是真的没有什么遇到的，对。可是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知道这是美国的。可是因为我之前在酒吧的，我们有一个习惯是，我们在喝 shot 的时候，
对，
我们不是通常都会敲杯嘛，就是我们会 cheers 嘛，
对。
然后可是我们会做一个动作，我们会 shot 杯再敲一下桌子，
哦，
然后再喝掉。
OK， 我看电影里好像有，就是
电影里面
对电影啊，就是像 Tarantino
啊，我们会敲一下桌子。我们这个意思通常是代表我们敬那些不在的人。不是说死掉的，可是说就是没有办法到、
看不见的吗？
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到场的。
哦，是哦，是的意思。
就是敬那些没有办法到场的人，然后我们再喝掉这样。
哦，所以你们的shot 就是会先敬的，然后再敲桌子再喝。
对，我们会先敲杯，然后我们会敲桌子一下，然后我们再喝掉。
有，我在电影里看过，就是美国人这样做，我觉得还蛮帅，就是很
有
这种仪式感。
对
对。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这个我不确定大家会不会遇到，就是通常就是我们调酒师不能倒下给自己，所以我们通常会如果我们要喝 shot 的话，
对，
我会把 shot 两个 shot 都给你，然后你给我一个。
哦，好像是这样。
对，就是因为我们不会主动倒下给自己喝。
哦，但是因为调酒师这样子倒的时候，你就觉得他那杯就是他的
啊。对啊，可是我们就会说哎，你要给我，因为我不能倒给自己。
哦，
所以我们会跟客人这样玩。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像不成文的规定，可是这个东西就会变得是让喝下真是变得很有趣。
哦，那还有什么？
我想
蛮有趣的。
我目前想到就是这种喝下的事情，就是比较，因为大家会很多人也会很好奇，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喝下我们会敲一下桌子。
对，我觉得敲桌子超帅的。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我觉得在那边喝 tequila shot 的时候，就是会有个手势，我也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会拿着 shot 杯，然后把烟抹在虎口上，然后反正就是先柠檬嘛，然后再喝 shot， 然后再吃那个烟这样。
对，我知道，
我也还蛮喜欢这
个手势的，就是那个就是很传统的喝法。
对，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如果因为其实我进酒吧之前我也不知道这种东西，然后当我真的碰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它有它的故事，然后它的喝法也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就是可以多去 玩玩看，听听看这种东西，因为我会觉得说这个会比你一般喝调酒可能更有一点故事，然后更好玩。对，我自己的想法。
嗯，我也觉得。
今天很谢谢你听到这边，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如果对今天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 IG surfage 前沿冲浪，可以看到更多今天节目内容相关的图片和影片哦。那其实今天的节目还没有结束，我和 Ken 还继续录了一集续集，是关于居家调酒的。我们会在 Seven 买一些很方便买得到的材料，那分享一些简单的居家调酒，以及聊聊我们自己会在家制作的一些居家调酒的 recipe 和一些经验和故事。对，那我们会现场制作一些几款适合居家调酒很容易调出来的。那比如说呢，有一款其实就是 Seven 买得到的美式黑咖啡，但是它加了 Whisky 之后呢，就会华丽转身变成意式浓缩咖啡 Espresso 的味道，我觉得还蛮神奇的。那另外一款我们加了奶茶，它喝起来非常像你小时候一定有吃过的草莓之路巧克力。对，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想要继续听我和 Ken 的内容的话，别忘了就是下周二10月13号到 Ken 的频道杯中慢灵魂就会有我们的有关居家调酒的这些内容会准时上线哦。那节目的最后惯例都会分享一个我们最爱的句子，那这一次就留到下周二的续集跟你分享。那这次呢会邀请 Ken 分享一个他最爱的有关调酒的句子，那就期待一下。最后想要提醒你们，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别忘了追踪订阅我的节目，那也请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5星的评价。如果你有想要听听看任何有关喝酒或酒吧的主题的话，也欢迎让我知道哦，我会上去看的。那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理性饮酒，以及未成年请勿饮酒哦。那今天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冲浪见。